您现在收听的是 Carry the World 凯瑞全世界。欢迎回到节目上，我是 Carry。 最近这一阵子呢，因为都不能出国嘛，所以国内旅游非常的夯。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搜寻房间的时候，除了很贵的饭店以外，常常跳出一些很便宜的背包客栈或者说青年旅馆，但是你就觉得这个这么便宜，就是会不会有安全上的问题跟考量，然后就不敢住。所以今天这一集呢，我想要来分享一下我过去曾经在印度、台湾、纽西兰、澳洲以及日本住过背包客栈的经验，以及它的优点跟缺点，还有我平常都是怎么样去订房的。首先，背包客栈跟饭店它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在饭店它卖给你的是一整个房间，那背包客栈它卖的只是一个房间里面的其中一个床位而已，也就是说你需要跟其他人住在同一个空间里面。那这里面通常就是四到十人房都会有，那通常越多人的房间它会越便宜。那有些人可能会担心安全的问题，尤其是女生，所以有一些背包客栈它也会推出就是专门for女生房间的一种房型。那通常背包客栈的价位在台湾它大概就是四五百左右，那如果是在日本的话大概是700到1000，那纽西兰澳洲的话平均大概是在六七百左右，那我之前去过印度的话它比较便宜，大概就是一两百就有一个床位了。那通常背包客在里面它都会有一个公共的厨房空间，因为尤其是在纽西兰、澳洲或者是日本，他们的物价都比较高嘛，所以很多人就会自己去买食物然后回来自己煮，那这样的消费会比较低，然后也符合就是你可能去住背包客在想要省钱的一个目的。不过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点，就是台湾这边背包客在很多地方都没有厨房，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房价的原因吧，所以就是我真的遇过有厨房的背包客在台湾其实真的蛮少的。那背包客在除了可以省钱以外，另外一个会去住的原因就是它可以交到朋友，因为以正常的背包客栈来说，它通常会有一个大型的公共空间，然后那个公共空间你通常就是可以跟大家一起交流。那比较好一点，通常会提供给你吉他或甚至是钢琴，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像是桌游啊，一些游戏，然后让你去玩。不过公共空间这一点，我觉得台湾又有点跟其他国家又有点不一样，可能也是房价贵吧。台湾很多的青年旅社，它的公共空间其实都蛮小的，尤其是在都市的，它通常就只是一个比较便宜的住宿空间而已。不过当然还是有，只是你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住背包客栈是我在2014年去澳洲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澳洲的物价蛮贵的，好像大概1比27还是1比28吧。然后因为在六年前左右，那时候就是我还蛮废的，就是都不会煮饭，所以那时候一去我就是每天都是煮泡面来吃，然后到后来大概过了一个礼拜左右吧，我发现就是完全不行每天吃泡面，所以后来我就直接就是硬去认识人。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就去买了一个意大利面，然后还有番茄酱罐头，然后就想说去厨房煮煮看看会做出什么东西来，结果那个意大利面因为就是以前也没有煮过嘛，然后我以为就是它水滚了之后就可以吃了，结果没想到那面硬的跟什么一样，就是完全不能吃。然后刚好旁边有一位姐姐就过来帮我，然后就是说意大利面要怎么煮才会比较好，就比较软。结果煮完之后，然后我就把它盛起来嘛，然后就是放在盘子上，然后再配上我那个番茄酱的罐头，然后我以为它只要两个合在一起它就会变得很好吃了，结果没想到两个根本是就是完全不兜勾的东西，就是面是面，酱是酱，就是那种酱通常还要再加额外的调味，可能一些盐啊或一些碎末肉，然后加进去才可以变成你想象中的味道，所以那时候煮起来就很像喷一样，非常的难吃。所以后来那位姐姐看到我那么惨，他就直接把他的食物然后就是分一点给我吃，然后也算是交到就是第一次在背包客再交到朋友。那除了在厨房交朋友之外，我常常也遇到一些蛮有趣的室友，像那时候我在纽西兰，我的室友是一个大概五六十岁的大叔，那他是一个摄影师，常常拍一些艺术的装置，然后他整天就是在那边跟我分享他今天拍了什么作品啊，还有就是他前阵子又拍了哪些作品这样，然后就是跟我分享。那还有我之前有在澳洲有遇过 我一个室友他是商人，那因为我那时候家人也有在经商，那他就问要不要交流一下，搞不好我们可以就做一笔生意。还有就是说像我有去印度嘛，那印度就是他出外交通通常都是会搭那种嘟嘟车，那你在背包客栈你就可以刚好揪一群人，然后包一台车，然后直接去玩，你就不用就是再去外面揪人了，因为你就可以在背包客栈直接找到人，然后还可以一起 share 这个费用，顺便交朋友。那背包客栈虽然就是它很便宜，然后又可以交朋友，但是它其实就是也伴随着蛮多的缺点的。像是如果你是在比较市区的地方，那可能就是附近有机场，那你的室友可能就会半夜才到旅馆 check in， 或者是说你的室友可能是搭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然后到你那边，所以他可能大白天的在那边睡觉，然后所以你也不能太吵。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的以色列室友他好像三四点起来然后要赶行程，然后就他闹钟就把一些人吵醒嘛，然后这就算了，他直接在房间里面就是整理他的东西，然后这里又是很多袋子，所以那声音超大的，所以几乎就大家都睡不着。所以住背包客栈基本上就是一定要戴耳塞，不然就是真的很容易被吵醒。那除了耳塞，安全锁也是蛮重要的，因为你通常会有一个柜子可以给你放东西，那如果你不锁起来的话你自己可能也会担心嘛。那它那种安全锁啊最好是带那种有弹性的，因为如果是那种固定式的话有的锁的形状比较不一样，那如果你是那种比较固定的没有弹性的那就可能会锁不太起来。不过我有看过很多就是欧美人他们就直接把他们的 Mac 直接放他们床上，然后人就不见了，然后也是没有锁在柜子上，你可能觉得住在背包客栈都是穷人吧，然后就没有很 care。 那除此之外你的室友可能会跟你的生活习惯差有点多，像亚洲人他比较偏向晚上去洗澡，那欧美人士他们可能比较多会比较偏向早上去洗澡，或者甚至说我当时在纽西兰那遇到一群人，然后他们就是不洗澡直接喷香水，然后喷完香水就直接睡觉。我那时候就很好奇问他们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就是用香水，然后后来他才告诉我说香水其中一个被做出来的原因就是法国人那时候懒得洗澡，然后就是用香水去抵盖他的体臭，然后就是直接睡觉，这样就当场直接学了一课。不过我还是有点无法忍受就是房间都是香水味啦。那除了就是室友体臭之外啊，像是如果你在厨房，有些人就是可能道德感比较低吧，他们常常就是会把锅子洗就煮一煮之后就直接丢在水龙头那边，然后就不洗，然后就整个厨房会非常的乱，就可能就十几个盘子然后散在厨房各处，然后都没有人要清理。那有时候比较夸张，我看放了两三天的也有，就是都没有人要去清理，然后都完全不知道谁放的。所以在背包客栈那边常常就是会放一个警示语，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洗你的盘子就在那个当下的话，你就会被罚款多少钱，因为就是大家的道德感就有一些人真的很低。那除了这些之外啊，如果你订到一些评分比较低的背包客栈，像我那时候有一次订到大概五六分的背包客栈，然后那时候我就去住嘛，然后我在睡觉的那个房间我就觉得有一点点大麻的味道，然后在外面那种公共空间就是他们有点类似在开 party 之类的，然后就是很嗨，就很像夜店风那样很嗨，所以我觉得那间背包客栈就感觉整间店都在吸麻，因为在纽澳吸麻这件事就是没有那么的严重，所以那时候就觉得那间店应该有很多人在偷偷的吸大麻，然后就觉得很夸张。所以就是订房不要订评价太低了，不然就常常会订到就有点危险性。那除了这些以外，我也有朋友就是在背包客栈然后就艳遇，就遇到还不错的人，然后就聊一聊就玩到床上去了。所以背包客栈有时候也会听到那种就是床会摇的声音，不过不多啦，不多，偶尔才会遇到。那还有另外一种床会摇，就是它的床是只有四根柱子去固定的，就是它底下那个床是没有任何木箱去支撑的，就完全是靠四个柱子去支撑。那这种床通常就是只要上面的人或下面的人随便一翻身就会整个很晃，所以就是在订房的时候可能也要特别注意一下。那通常在欧美，就像纽西兰、澳洲甚至是印度，你在订房的那种背包客栈啊通常都是比较开放式的。那如果你是订台湾跟日本的，我遇过很多都是比较偏胶囊的，就是你会有自己的一个空间，就很像太空舱，那你可以把整个空间就是 有布帘可以拉起来，就是跟外面完全的算是隔开来吧。那欧美就会比较偏向开放式的，就是你的一举一动就是比较开放的向大家这样。聊完背包客栈优缺点之后，再来我想要跟你分享一下，我平常到底都是怎么样去订背包客栈，又或者说去订饭店订民宿的。那我这边会分两个层面来讲，第一个层面就是说从软体的层面来看，因为就是现在网络上有很多订房软体嘛，像是 Agoda、Booking 或者说 Trivago 这些有的没有的。那我这边来做一个旅游知识小科普，很多地方网站其实它都是同一个集团底下的，像是 Booking、Agoda、Kayak 跟 Cheapflights， 他们都是同样隶属于 Booking Holding 的下面一个集团。那还有大家都知道 Expedia、Hotel.com 跟 Trivago， 他们全部都隶属于 Expedia Group。那还有第三大集团就是中国有一个叫西城的，叫 Ctrip， 然后他们在前阵子就是在美国收购了一个叫 Trip.com 的公司，然后又收购了那时候很红的机票搜寻网 Skyscanner， 那还有就是一些其他就是小品牌，然后这整个品牌就是叫 Trip.com Group。 所以基本上在旅游方面订东西的话都是被这三个公司就是吃掉的，所以在订房的时候就是他们很多的资讯来源都是互通的，基本上你就是只要比价这几天就好。那我来就是说一下就每一间它大概有就大概什么样的一些差别，像 Trip 的话它通常会比较便宜，不过有一些房型它会收清洁费，然后它就是写在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就网络上有很多网友有分享过，那我自己就是没有订过啊，就是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那 Agoda 跟 Booking 比较像，就他们常常就是有一些优惠码，但是 Booking 的每一笔订单都可以就是到现场支付，那 Agoda 的话就是很多就是要当下支付或是延后付款，那当然也是有就是现场支付的，只是比较少。还有就是 Agoda 通常它显示的都是未税价，所以它看起来有时候会比 Booking 便宜，可是有时候你一点进去你就发现它税金加一加就一整个比 Booking 贵很多，所以你就是还要去把它设定成就是可以含税的价格，你才知道哪一个比较便宜这样。那 Hotel.com 的话它是有个优惠，就是买10晚就是可以送一晚，但是 Hotel.com 它在平均价格上来讲都会比 Agoda 跟 Booking 再贵上一点点，所以你就可能要自己去比价，就看哪一个比较划算。因为如果你去住10晚送一晚是跑去住饭店的话，就送那一晚跑去住饭店那就很划算的嘛，就是要看情况。那比较主流的订房网站就大概这四个，就是 Agoda、Booking、Trip.com 跟 Hotel.com。 那如果你想要比价的话有两间可以选择，一家叫做 Trivago， 这家广告打很凶大家应该都知道，然后另外一家就是 Hotel Combine， 它也是一个比价网站，那基本上就是你上去搜寻查一查，然后就可以看到他们的价格，就各它就可以帮你比较可能在 Agoda 的价格还有 Booking 的价格是怎样。你也可以用就是 Google 直接去搜寻那个饭店的名字，它也会把那个饭店就可能各个的网站的价格显示出来给你看这样。不过你在这边查就是不一定会比较便宜，因为如果你用 Agoda 或 Booking 直接下去查，它有时候会给你一些优惠码或是可能会员折扣，那如果你是从这边连过去的话就比较没有折扣，所以它显示的价格就会比较偏向原价，所以如果你是用这种比较网有时候不一定会比较便宜。然后再来是比较特殊的一些订房网，像是 Expedia， 它卖的是机加酒，那有时候就是你飞机跟住宿分开订可能还比它贵，因为他们 Expedia 就专门卖机加酒的嘛，他们常常就是有一些折扣，所以如果你想要买机加酒你可以去 Expedia 上面看一下。然后还有 Airbnb 就是比较偏向民宿的那种，那通常它都不会比 Agoda Booking 便宜，但是它常常有就 Agoda Booking 上面没有的一些房源，所以你可以去找找看。那如果你要专门订背包客栈的话，有一个网站叫 Hostel World， 就是它可以专门找一些背包客栈的网站，或者是说有一个叫 YHA 的，就它是一个专门认证你的背包客栈品质是比较好的，所以如果你在 YHA 这个网站找到的背包客栈基本上品质都是有一定保证的，就是不会太雷。那 YHA 就是他们有年卡你可以去办他们的会员，那如果去住他们网站就是有一些优惠。在一开始可能五六年前 就这些网站，就 Hostelwork 跟 YHA， 一开始就是其实还用处还蛮大的。不过到后来这一几年下来，很多 Agoda 或者是 Booking 或者像 Hotel.com， 他们都把就是背包客栈的房源都加进去了，所以有时候反而你在 Agoda 跟 Booking 几个网站看到的价格，都比那种专门 for 背包客栈网站的价格还便宜很多。所以在订房的时候，我在这边就会分三个不一样的方案。第一种就是你很懒，你没有时间，那就直接用 Trivago 或是 Hotel Combine 或直接 Google 这种线上直接帮你比价的网站，让你直接去搜寻那一天哪个饭店哪个价格，就是哪个网站提供的是最便宜的，然后就直接订下去。然后第二种的话就是勤奋一点的，就是你可能去 Agoda 去 Booking， 然后去 Trip.com 去 Hotel.com 去各个网站都点一下，然后去查它的优惠码，然后再把优惠码套进去，然后看哪一家是最便宜的，然后一个一个比，通常这是会最便宜，但是就是比较花时间。然后第三种算是介于两者中间，就是它可以省钱，然后花的时间也不会太多，就是利用返利网 Shopback 去订房。就 Shopback 它可以给你像是 Agoda 它有 5% 的现金回馈，然后 Booking 的话它有 6% 的现金回馈，那 Hotel.com 我记得也有，不过我忘了是多少。所以基本上就是三大家它都有，就是 Hotel.com 然后 Agoda 然后 Booking 都有，然后甚至台湾的订房网站什么 HIO 也都有，所以你就不用特地再去找什么优惠码之类的，除非你有什么很特别的优惠码之类的，不然 Shopee 上面就是已经有就是前几大知名的订房网站的现金回馈，你就不用再特地一家一家去慢慢比，因为基本上这几家很大型的订房网站他们都是已经是最便宜的，很少能再比他们更便宜的，所以你就只要可能比这一两家就好，就不用去比那么多。我还记得我前阵子有去住九份，然后那时候我订到是大概1900左右，然后那时候老板娘就跟我说他那时候是在网络上是放，我记得好像是2500还是2600吧，那 Agoda 就是帮他放了就折扣完大概是1900左右，所以你就知道就这些网站他抽的手续费很高，然后做的行销也很凶，所以基本上你在这上面订通常都是已经蛮优惠的价格了，除非你是要用就政府现在在推的那个安心补助计划，那如果你要推用安心补助计划的话，你就要用他规定的网站确定，像是 HIO 啊、雄狮或是易游网、四方通行这些台湾国内的旅行社的网站，你就不能用这些像国外的 Agoda、Booking 这些网站，因为他们手续费抽太重了，如果你再用他们订的话，他们一定赚不到钱。那讲完就是订房网站之后，那我就来讲就是要怎么挑选一个地方比较好的一个地方。那我以背包客栈就举例，通常背包客栈我建议一定要挑就是评分8以上的，不然就会像我前面讲的一样，可能会遇到那种很吵的，或是有在吸大麻或是像夜店的那一种。然后再来就是你要去看它评分不足的是什么，因为有些人就是把它评很低是因为它可能很吵，然后有人是可能因为它食物很烂，或者是有人觉得说它的卫生很差，所以这时候你就要看它的评分是什么，因为有人可能不 care 食物，然后有人可能不 care 就是它的地理位置啊，有的没有的，所以你要去点进去它的评分，看它的缺点是在哪里，然后你可不可以接受。这样像是如果是在背包客栈，它通常有时候都会在比较离就是可能车站走路要5到10分钟甚至是15分钟的地方，因为就是越靠车站就越贵嘛，所以那边很多都是旅馆，不会是背包客栈，所以你就要去考虑这个距离可不可以接受这样。那还有像如果背包客栈的话，就像我上面讲过的，你还要考虑床架，就是它底层有没有支撑，如果因为像我是很 care 那种底层会不会摇的那种人，所以我一定要挑那种底层有木箱去支撑的，不然就是可能睡到一半想要翻身就感觉会吵到上面的人，然后就会觉得很尴尬。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便利性，你要看你附近就是可能有没有公车啊，有没有捷运站，然后可以到你想要去的观光景点，因为时间就是金钱嘛，如果你可以省下越多时间当然是越好的。然后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安全性，像那时候我在印度嘛，印度很多地方它基础设施比较不足，所以你在挑的时候就要挑尽量商店比较多一点的地方，不要挑太偏僻的，因为这大家知道印度比较会有一些安全性上的考量，所以你就要 看一下它的地点是不是闹区，或者是说不要那么偏僻的地方，这样至少要有路灯啊。反正现在就是 Google Map 就是都可以直接点进去看那个地方长怎样，就直接点一点就可以看到那个地方到底实际的状况是如何。那最后就是不管你是用什么管道去订房，你一定要去看你的 email 有没有收到就是订房的资讯，因为有很多人就是他可能当下有付款，然后可是就是没有收到信，然后就可能有些一些系统上有出错，然后就对方可能也没收到信，然后钱就扣掉了这样，然后最后你到那边就是没房间了，那也不知道这笔钱要怎么处理，那到时候就会很麻烦。所以你在订房不管透过哪个网站，你都一定要确定他有寄那个订房信给你，有跟你确认这样。然后还有一个建议是说，尽量不要去用延后付款，因为有时候延后付款在他要刷你的信用卡当下他刷不过，那他就可能寄一封信给你，然后要在你可能20小时内然后补上你的付款资讯，然后因为大家生活都很忙嘛，谁会就去看到啊，然后甚至他可能就进垃圾信箱了，然后当很多人要出国然后到现场的时候才发现原来那时候那张卡没刷过，然后你也没有补你的付款资讯，到最后就是完全没有房间，然后就会非常的尴尬。那今天的节目大概就到这边，如果你有什么订房的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到 FB 或 IG 私讯询问我，或是在文章下面留言。然后如果大家有空的话，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下方帮我评分以及留言，给我一些建议，让我可以把这个频道可以做得更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 Kerry， 我们下次见。